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现在在进行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有关于大圣的修学法门。那大圣不共法主要它是发菩提心，好，它发心主要是发菩提心。那主要的修学法门呢是六波罗蜜跟四摄法。好，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智慧。好，另外四摄法啊，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好，这个后面会解说。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呢是六波罗蜜里面的第五度，就是禅波罗蜜。好，那有关于禅波罗蜜算是禅定的修学方法，我们在前面的五圣共法还有三圣共法已经多多少少说过一部分。好，那我不晓得各位前面五圣共法有仔细看过，就是说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也的定学的部分有仔细看过的请举手好吗？有看过的也好，好，两个字也好，有看过的请举手一下。好，请放的。那完全没看过的请举手。哦，好，那没有关系。因为这里的禅波罗蜜有很多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来谈大圣的禅波罗蜜。好，所以即使没有看过没有关系，我再把前面的部分无生共法的禅定的部分跟三圣共法的部分呢很简要的把它做一个复习，再来进行这个禅波罗蜜。那我们看一下在五圣共法为什么会谈到禅定呢？五圣共法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什么是五圣？人圣、天圣、声闻、缘觉还有佛圣或者是菩萨圣。那这五圣共法里面呢，自称为五圣共法，主要是人天的善法，人天的善法。那么人天的善法，它主要的发心是发什么心？正上生心。修学的法门主要是什么法门？是什么法门？三福行，对不对？好，或者三福业。那三福，一个是布施，持戒。再是修定，所以在五圣共法的地方，它发的是增上生心，那修的是三福业啊，布施、持戒跟修定。所谓增上生心，就是说我这辈子富有，那希望下辈子更富有，这辈子呢那个相貌庄严，下辈子更相貌庄严啊，这是比现在世的福乐，或者是下辈子的福乐。这个叫增上生心啊。那主要修学法门里面有提到修定。那么另外在这是五圣共法啊，五圣共法部分。三圣共法的部分它发的是什么心？它是出离心。那么它主要修学法门呢是缘起四谛啊。但是在谈缘起四谛里面其他三十七套品啊，三解脱门，其实也都是这二圣的解脱道啊，就是声闻缘觉的解脱道。那里面也有提到修禅定的部分啊。我们很快的稍微打个基础啊，在五圣共法提到禅定的部分是在117页，增注本，成佛之道增注本的117页，这个偈颂：欲乐不可着，善乱多重苦。好，各位看到了吗？在这个偈颂之前是在谈那个持戒的福业啊，从这个偈颂开始呢是谈修定的福业。欲乐不可着，善乱多重苦。依持住境界，修定最为乐啊，这也是谈到修定。 那欲乐不可着，三乱多众苦，这是谈到修定的动机。我们简单看一下长行的解说。现在在说修定福业。有人以为布施就是第一个福业，布施是积极的利他的善行。那持戒呢，仅仅是克己的消极的德性。那么修定这有什么福德啊善法可说呢那其实呢，佛法是以自净其意为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世间法中，唯有修定才能够达成这一目的。所以如果说以世间的增上生心来说，他得到的福报呢是人天的乐，人天的乐。但是天呢又分成三种天。欲界天。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如果说布施持戒，那他可以升到人或者是欲界天。如果他没有禅定的话，基本上只是人跟欲界天。那么如果说在有修定，他不犯戒，有修定能够得到初禅、二禅、三禅的话，他就是在色界天。如果能够更上面呢，空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些的话，那就是无色界天。这是在谈到天，就是人天善法得到的福乐。所以如果说只是布施持戒得到的欲界天，他想的福报算是比较有限了。但是如果说有修禅定的话，那升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他那个福乐会更长。所以在这个定法，在五圣垢法里面，它是比这个布施持戒得到的成就会高一些。但是呢，重要的就是说要有持戒为根底。这是纯粹是讲福报哦。那后面我们上次有讲过嘛，要抉择的时候。那论福报来讲，或许天的福报好，但是论修行来说呢，事实上是欲界的人间好。欲界的人间苦乐参半，它能够让我们体会无常。体会空无我，而且对行菩萨行来说，人才是个好的环境。好，那我们很简要的说了。这个在最后一行像儒家也有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能安。定静安离德。也有提到那个止而后有定。那么为什么要修定呢？这个目的就是欲乐啊。我们尽管欲界，食欲啊、性欲啊，种种这些欲乐呢，贪着的话，会如那个刀头上面的蜜会伴来一些相对的，有贪着的话，会有一些后果。那另外呢，就是散乱，欲界的主要就是贪欲。散乱那散乱的话，我们就不容易专注。就像说如果我们那个蒸汽能够专注的话，它甚至力量可以推动火车，但是你散的话力量就使不出来。所以这是提到散乱。那我们看118页前面算来1234567第七行提到散乱，人心是散乱的，比猴子的躁动还厉害若干倍。由于内心的散乱，情意容易冲动，认识不能明确，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一味的随着环境而转动。那么这样的散乱呢，是引起烦恼，颠倒烦恼的有力因素，使人陷溺于多忧多苦的欲海不能自拔。那怎么对治呢？就是修禅定，修禅定来对治。所以修定的动机在五圣垢法提到两项，一个是贪着欲乐的过失，再来就是散乱，多众苦。 那么修定的前提呢，这里提到依持住境界啊，这个就是118页最后一行，修习禅定要先两种准备，否则啊，它的缺失会多于它的利益。第一个是要依慈悲心，修定不是为了好奇，不是企图满足无限的欲乐，也不是为了延寿长生啊，或者为了引发神通来报仇。我们修定呢，是要存着慈悲的念头，也就是利益众生的意念来修定啊。这样的慈悲心，心地调柔，修定一方面也容易成就，多方面因为你有慈悲心，用这个定力啊，能够来利益众生啊。第二个呢，一个前提就是住于境界。有一句话讲说，湿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湿罗，你的戒不清净的话，三昧不容易现前啊。所以修禅定的前提还要注意境界啊，必须受持境界，比如说像十善道啊，身口有善良的德性，如果行业不端，修定就会招魔或者是招邪，即使成就定力也是邪定啊，结果会成为魔王眷属，自害害人。所以在未修之前应该确信在世间法中修定是最安乐的啊，这是纯粹就世间法啊。那这个六道嘛，这个都还在六道里面，还没出三界。真正出三界呢，是在五圣在三圣共法啊，声闻缘觉，要超越无色界，那才是真正出三界啊。所以这边虽然说能够享福乐了，但是基本上还是轮回的啊，还是六道轮回。所以在三圣共法的出离心，他发出离心是出离三界以外，主要修学呢，是四谛、苦集灭道，还有缘起，这些主要是所叙述的，就是解脱的智慧。好，有布施嘛，持戒、修定，那这些主要是谈智慧。佛教不共外道的一个特色呢，主要就是有这个观缘起四谛的智慧啊，才是真正能够出三界。那么修定，我们在中国的道家也有谈修定，印度的医学也有谈修定啊，这些呢事实上都是共通其他宗教的。那从这里开始，三圣共法这里开始啊，才是真正出世间。好，那么我们在五圣共法提到修定的动机前提，另外呢有提到修定的简单的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在119页的这个颂，调色与三世，这是描述修定的方法。再来，心一静明定，这是谈到修定的境界啊。再来，见离与分别苦乐次第尽，后面这两句我们上次说过，有没有在谈到修定的次第的时候啊？这是谈到修定的一个阶段。好，我们现在很简要的看一下啊。说到修习禅定的方法，不外乎调摄身心，调摄身心，调是调伏调柔啊。那这个人心啊，如笼烈的烈马，不堪驾驭，又如恶性的牛啊，到处践踏合驾啊，必须要一番调练降伏功夫啊，才能够使心服帖温柔，随自己的意而转。那么调主要是调身、调息、调心啊，调身。这些详细的内容在智者大师的小止观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解说啊。这边很简要的谈一下，就是调身的方法，在120页 ,1,2,3,4,5, 第五行啊。先谈调身，身体要平稳正直啊， 不要弯腰驼背，那也不要太用力，太用力有时候的血气也会不顺，所以身体平稳正直，舒适安和，不要随便动摇，也不使身体有紧张积压的感觉，闭目闭口，有的这里面说法不太一样了，就是说闭目的好处就是不会眼神张开的话很多容易散乱，但是呢那缺点就是容易打瞌睡的，昏沉就打瞌睡了，所以有的折中一下，就是八分闭两分开，那两分开有的时候眼观鼻鼻观心，有的方法不对，一直在看鼻尖啊，变成斗鸡眼了，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他是说主要是在如果以出入喜的话是观那个观喜的出入了，从鼻尖这样出入而已，那是有看没有到啊，就是说你心神不是要眼神一直专注在这里，是大约八分闭两分开，可以避免太昏沉也太散乱，主要用意在这样子，那闭口舌底上颚也不可用力，这简单的是谈到调身调息，主要是呼吸，呼吸使它渐细渐长，不要有声音，不要动形，不动形有的呼吸的时候这一吸的时候，这个胸部挺胸，然后呼的时候这样 也有太夸张了啦，有一些这个那种形象太夸张了，不可有声不可动形，似有似无，不过呢这个也不能够操之过急，要慢慢而成，再来是调心，使心细念圆，圆所谓的圆或者是称为所缘，这是佛教的专门术语，就是我们修定的那个所修学观照的那个对象，这叫所缘，这是这个缘，把心细念这个缘，比如说我们若是修属习观的话，你的所缘就是在呼吸，如果你修的是佛像的话，那个所缘就是佛像，不散乱不昏沉不调举，调举就是心里浮动啊，散乱心往外攀缘，这是调举，心意集中而能平正自然安定，那这三者有互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你身体突然这赶时间跑过来的话，你心要定下来也不容易定，你的呼吸还很急促啊，要让它细也不容易，所以这个呼吸跟息跟心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你各位有参加过禅期的或者是禅一的请举手，也有几位，各位的感觉怎么样，刚开始参加的时候好像对那个引磬声叮的那一声非常期待，对不对，这 早一秒也好，那但是呢慢慢如果说你上路了以后啊，你会感觉到说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上次在讲说精进，事实上时间呢是人一个心念的那种起伏的这种感觉而已，一个心念的变化，这个其实事实上是你对时间的感觉，时间其实是性空的。那如果说你觉得很上路的话，那身心很清安，就不会说我觉得脚痛啊，腰酸背痛啊，麻啊等等，都不会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心静的话，这个身也能够安，所以这互相之间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这里面我曾经听丁家师印顺导师说过，就是修禅定呢跟身体，跟我们这个色身的身体也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有人得定了，比如说你有得到初禅以上的经验，但是你的大病一场以后，这个定就退失了，定会退失，所以是身体跟这禅定禅知啊，跟这个身体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么这三者调身调息调心关系非常密切，以心为主， 但是在开始起修的时候，你要虽然说心为主，你要直接从心下手呢，不容易下手。好，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稍微先从初重的，身先大微安顿。那主要呢是从习来下手，来调习，慢慢慢慢让它调顺，平稳以后，那心也安定了。在身体正常的安静中，心习相依而达到定境。那么底下提到说怎么样才能得定，它的定义呢，就是心依静性，就名为定。这个静，静就是你的所缘啊，所缘静，比如呼吸啦，或者是佛像，你的所缘。那么定，定有很多语词，其中一个语词就是三昧或者是三摩地、三摩阿地，它的意思是等持，就是平等啊，摄持，不使心散乱啊，这个叫得定。但是要得定呢，有一个不是说你很安稳坐在那边，然后呼吸很调顺就好。要得定呢，其中一个必备的条件呢，就是要引发身心清安。好，这是121页的第二行，心住一静。这是你安住那个静啊。如果发起身心清安，那才算得定。所以在佛教来说，真正算得定的一个最低的阶位是未到定。未到定啊，这个在我们今天讲义的第38页的讲义，四禅八定。看到了吗？初禅它有分两个，一个是未自定，一个是根本定。未自定又称为未到定，就是说最起码达到清安，那到未到定这个阶位，那才叫得定。之前的心的平静呢，这个都还不算。好，那这是谈到心意静性啊，接下来最后，见离与分别，苦乐次第尽。这个简单的讲，就是从起先有分别到无分别了哈。这我们上次说过，我们现在简单的讲，就是在欲界的时候，我们有苦有乐嘛，主要是苦的多了啊。那么到初禅的时候，初禅有五个禅支：觉、观、喜、乐、一心。觉观有的分又翻成寻视啊，寻视。所以欲界主要的受是忧苦了，有悲忧苦恼啊。那色界呢，主要有禅定的喜乐，好，这是喜乐。所以我们在初禅的时候叫什么乐，叫什么地，离生喜乐地啊，初禅叫离生喜乐地。二禅呢，定生喜乐地。三禅呢，离喜妙乐。四禅舍念清净啊。那欲界的话是多忧苦，到初禅主要有喜乐。到第三禅的时候，他说这个喜啊，要把它去掉，因为喜太涌动的话，也不容易得到这整个身定的安稳啊。所以喜啊，剩下乐，所以三禅是最乐的了啊。我们世间的乐最乐是三禅乐。到第四禅的话，这个乐也把它舍掉啊。这个叫做苦乐次第尽，这个叫做苦乐次第尽，有没有？这个寄送在119页啊，119页，苦乐次第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先离欲界的苦，好，达到初禅、二禅的喜乐，然后到三禅喜没有了，剩下乐，次第尽嘛，啊，次第先把喜去除，剩下乐，到四禅再把乐也把它去除，啊，这个到四禅的时候是最安稳的寂静。如果从四禅来说的话， 那倒数第三句，见离于分别啊，这个分别初禅的时候还有觉观嘛，对不对？还有有寻有视，这个叫分别啊。比较大的观察，这个叫寻；细的观察，粗的观察叫寻，细的观察叫视啊。如果说我们对照我们今天的讲义的话，初禅的根本定之前，这个都称为有寻有视地，有寻有视，它还有这个寻视的分别啊。接下来呢，第二禅以上，这个叫无寻无视，这个、无寻无视地啊，它是离与分别的啦。我们说寻视就好像一个明哨一个暗哨一样啊，它本来是保护你的念头，不要让恶念进来。可是你本身已经很安全了，就像两个警卫啊，对不对？危险的时候两个人来这个形影不离跟随你，那是保护你。可是你很安全的地方，两个还黏着不放哈，形影不离啊，这个很痛苦啊。所以慢慢的要有自由的时间了、啊，对不对？哦，先要把这个也都要死掉啊、哦。最近联合报好像有登了、啊，就是配偶啊，如果说这经常在的时候，痛苦指数好像会增高很多。稍微离开的话，马上可以得到一些舒缓哈、哦。寻视初禅是有寻有视，二禅以上是无寻无视，这叫离分别。但是中间呢，有一个叫中间定，或者称为中间禅、哦、这是比较特殊，就是初禅到二禅之间，我们讲义这边有拉了一条线叫中间定，或者静虑中间、哦、这个地方呢，它是在过渡阶段，叫做无寻为视、哦、没有寻，可是它剩下这个视，没有粗的，但是有细的。然后二禅以上，那就无寻无视啊。所以啊、我们119页的这个颂，主要是谈到，修禅定呢，基本上啊，不管你修各种法门，基本上调身、调息、调心。那么什么是定呢？就是我们心意静性，心安住一个所缘啊、哦，然后得到清安乐，这才叫定。那么定的阶位呢、哦、就是、慢慢离于初中的分别、哦、最后到无分别，然后先离欲界的苦，然后初禅的喜乐，然后到三禅、哦、离喜妙乐，到四禅不苦不乐、哦、这是苦乐次第境，这描述禅定的阶位、哦、在122页就提到几种禅定的列别，禅定的列别，这边有提到四禅、四空处。所谓四空处，就是我们这里讲义的四无色定。四无色定。那么四禅跟四无色定，我们合起来就称为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那这个八定其实是四禅加上四无色定，合起来八定。啊，所以四禅八定呢，并不是说加起来有十二个定，不是。四禅八定其实就是八个定而已。好，那第二句，此等四无量，这是另外一种一类的定法，叫做四无量心，修慈悲喜舍。佛说诸定法，次第而修习。好，这是有关于五圣共法谈到的定福业，我们先简单的复习到这儿。接下来三圣共法，三圣共法有提到这个三增上学、哦、可以从那个戒清净一直谈到定的前方便、哦、我们看一下191页，这边一个颂就是能持于境界三业贤清净、哦、我们说过失裸不清净，三昧不现前嘛，所以要得定的话，这个戒要清净、哦，那我们看底下的长行的解说，以下两颂论意义呢，也是在家弟子所应学习的，从事相来说是否特别为出家弟子所说的，这是相于世间道或者出世离欲道的必备资粮，也就是说 戒清净的戒法啊，是你要像出世的一个必备的资粮。着重在戒行呢，为习定的方便啊。你要修习定法，这个清净的戒是修定的一个基本的前方便啊。所以首先呢，要安住境界。好，再来我们看192页。我们如果说要谈律仪的话，戒好，或者是施罗，是毗奈耶，这翻成律。另外呢，有律仪，这都是戒律的译名。那虽然是译名，有时候它的用法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好，另外有波罗提木叉啦等等的，好，这个、很多种。那我们在谈那个律藏，主要是用这个律毗奈耶。那么如果是五，就是十善道，我们说论那个施罗波罗蜜啊，主要是用施罗。好，在谈六波罗蜜的时候，主要是用这个语词施罗波罗蜜。他不用这个毗奈耶波罗蜜啊，他主要是用施罗波罗蜜。那么施罗跟毗奈耶的差别在哪里呢？施罗他比较着重在道德规范，而且这个施罗呢，就是说心清净啊，心净一种好的习惯性，可以自己引发，可以从自己引发的，这是施罗啊。像十善道，如果说一只佛啊，他没有佛在世，没有人传戒给他，但是他本身啊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性，他也可以引发这个施罗十善道。但是这个律的话，它是比较着重在这种团体的规范，哦，比如说某人他犯戒了，需要一些制裁，哦，有一些法则等等伴随的一些法则，这是律啊，哦。那么律仪呢，它包括很广啊，哦，我们基本上所讲的有一个律仪戒，就戒律仪啦啊，哦，戒律仪就是有关于我们受戒的，比如说五戒啊。沙弥戒啦，比丘戒啦，种种一些戒条的一些规范。另外呢，有一个叫根律仪。根律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密护于根门啊，在成佛之道192页，密护于根门，也就是守护六根，这是根律仪。那么这个根律仪为什么重要呢？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犯杀盗淫妄酒这些戒条，可是你只是不犯杀盗淫妄酒，你就自然得定吗？并没有啊，对不对？我们虽然讲说四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可是你这五戒清净，难道你三昧就自然现前吗？没有啊，好，哦，所以除了持守戒律以外呢，这根律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收拾根门啊。你虽然说哦不杀人家，可是眼睛东看西看啊，耳朵随便乱听，有的没有的八卦几卦，懂不懂？随便乱听，你心里面容易散乱啊，对不对？你这种散乱怎么得定呢？好，哦，虽然说你没有犯这些戒条，所以这些戒律仪除了身口你不犯恶以外，内心的调柔啊，主要在根律仪。好，哦，在内心的调柔，在根律仪要守护根门。好，哦，那我们一般有讲说，就是定供戒、道供戒啊，好，哦，还有律仪戒，这是翻成戒了。其实，的范围还是律仪啊，哦，就定供律仪，它跟禅定相应的戒法，这叫定供律仪啊。道供戒它是跟无漏慧相应的，啊，哦，这叫道供律仪。所以律仪的用法主要是这些。有关于这些戒律的别名，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地观》杂志，啊，这大智论的戒学思想，或许各位可以参考啊。好，那我们看一下192页，密护于根门，饮食之节量，勤修物余且依正知而住啊。第一个密护于根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根律仪啊，就是守护六根，在。第二个是谈到吃的啦，啊，第三个是谈到睡的，这些跟戒也有关系，跟定也有关系，啊， 戒是比较谈到维系的戒啦。对，我们比丘就是三利一钵嘛，虽然每个人都要吃，但是吃也有一些律仪啊，就是有一些很维系的规范啊，不能够贪，原则是不能够贪，所以饮食之节量。那第三句，勤修勿逾且啊，这个勿就是睡醒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啊，也要保持正念。在睡眠的时候啊，有的人一睡眠的时候心里放逸啊，对不对？啊，心里放逸，或者说一睡不省人事啊，就胡思乱想啊，那起不来啊，赖床啊，种种睡回笼觉啦，等等这些啊，那这里所提的呢，就是在睡眠的时候要保持正念啊。那么第四句，依正知而住，这就是除了睡眠以外，我们一切的行住坐卧，这些都要正念，要正知。那么这些除了是戒法以外，主要就是也是定的前方便。比如说像第二个，你真的吃太饱，你要打坐的话也不容易得定了，你吃太饱也容易打瞌睡。那么睡不饱的话，也麻烦啦，你平常没睡饱，打坐的时候来补眠哦。那睡太饱，有时候品质不好啊，这也会在禅定的品质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些，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四项修法啊。好，那我们看192页的倒数第三行，密护根门就是依教经的自乎五根及自心，而且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是根门。那因为我们五根啊，那所对境的呢就是色声香味触嘛，对不对？不该看的你不要多看一眼，不该听的不要多听一句或一声，不该动念头了不要随便乱动，这是除了戒律以外呢，这根律仪也能够收摄的话，才容易心调柔，但是密护根门跟你的眼睛闭起来啊，耳朵通通捂起来，通通那个把它闭捂，不是这个意思了，它的意思在193页的第三行，他说一般人在见色闻声的时候总是取相，就是取着那个相，喜欢的合意的就取相而生贪欲，不合意的而就产生排拒，产生嗔恨心，而不能够控制自心啊，那就会起贪啊，或者起嗔啊，跟着烦恼转，那就会造业而堕落啊。那么一个修行者那是怎么样呢？在见色闻声的时候要密护根门，这并不是说眼睛不要见色，耳朵不闻声，而是在见到色或者听到声的时候，能够智而不随，你能够克制了，而不随它转，不随这个烦恼而转。如见美色而不起淫欲，见钱财而不作非分之想，那么这个呢，要正念正知。对外来的境界或内心的境界，要能够正确认识它的危险性，判别它是好是坏，这个叫正知。那么对于正知的时时警觉，时时留意，不要忘失，这个叫正念。正念它比较着重在定法，着重在它的持续力，正知呢着重在判断力，就是说我们心要让它平稳安住，这叫正念。可是呢，有时候他心一散失了以后，有的人是要经过108000里再回来，猛回来一看，哦，原来心这世界转了好几圈，他才知道。正知敏锐的人呢，他念头一走掉，警觉性很强，这个叫正知。所以正念跟正他要两个搭配的好，所以正知它是判断力， 警觉性高，的着重在慧；正念呢，着重在持续力，保持他的心静性，这着重在定。如果没有正知，坏境现前，心随烦恼转，任劫作缚，幻影都来不及，那怎么能够制服劫？劫功德劫，怎么能够来降伏这个贼呢？如果没有正念，时时忘失，如小偷进门，大香小龙搬走了，还呼呼熟睡，没有发觉，那怎么能够制服？所以我们平常修行，就要从这些地方下手。在194页，提到饮食之节量，那这边讲得很好，在第四行。有人喜欢贪吃啦，但是仔细想一想，你的对于味道的那种判别美味啊，事实上是三寸之舌而已啊，对不对？吞下去以后，你会觉得这味道怎么样？你再吐出来的话，你自己也不敢吃啊，是不是？所以不必说吐出来啦，从那个肚子里面再反刍出来，有时候你稍微一出了嘴巴。对不对？比如说吐在那个盘子上啊，尽管再怎么好吃，吐在盘子上，你要自己再吃进去，有时候都觉得不是那么滋味，这很奇怪。所以那美味事实上只有我们的舌头，是短短的舌头的判断而已。那如果说这个地方能够想通的话，就不会去什么鱼刺啦，又是什么猴脑啦等等就一些杀生的事情这种比较能够安忍。好，再来，这里面也提到一个为什么饮食之节量它能够克制烦恼，跟饮食也是蛮有关系的。就像我们194页这一段的倒数1234第四行。身心有力才能修行处理生死。比如像我们世尊啊，世尊他不是6年苦行吗？对不对？最后皮包骨，骨包髓这个非常体力非常虚弱。后来是牧羊女来布施以后，体力恢复以后，来再继续修行而上，能够上道。所以这个为了聊我们这个肉身未成道业，应受此时也是正是良药，未疗行枯啊。因为我们是这样来看待饮食啦。但是呢，如果不知节量，贪求无厌，不但专在身体上着想，智慧上着想，对施主也会起颠倒心，生嫌恨心，多生烦恼，多做恶业。这出家众的话，那就要警觉了。其实在家众也是如此啊，对不对？先生嫌太太煮饭不好吃，做菜不会煮，但是太会煮了，天天煮那一道最拿手的菜，有时候天天吃也会腻啊。所以在饮食上面，我们有正念的话，可以省掉很多的烦恼。再有关于睡眠，睡眠。勤修无余解，这主要就是在睡眠的时候也要保持正念，不要放逸。好，在196页依正知而住，这刚刚说过了，就是我们在食衣住行啊，语默动静都要保持正知，就现在做什么善的恶的，合理不合理，这都要知道。在下面知足心远离，顺理解脱胜，这是谈少欲知足了。人道无求，品质高，要知足。然后远离呢，是心远离，不是身远离就好，主要心要远离这些贪婪，杂乱。好，在197页上面所说的这些饮食质量啊，密护根门，勤修无余解，依正知而住，这有四项了嘛。再来知足是一项，心远离是一项，合起来六项。那么这些呢，在197页这个颂，这些是清净的戒法，只是净思罗 也是修定的前方便。好，修定的前方便。好，接着199页，有这些定的前方便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进修于定学，我们就要进一步离五欲五盖。好，离五欲五盖。为什么要离五欲五盖？这边说过，刚擦掉了哈，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你要到达色界的禅定啊，要离开欲界的烦恼。欲界特有的烦恼是什么？欲界特有的烦恼，欲贪啊，好，贪吃、贪睡，好，性欲，这些都是贪。再来，散乱是欲界特有的烦恼，因为到色界的话，觉观喜乐一心的嘛。好，再来，欲界特有的烦恼是什么？嗔恨心。嗔恨心是欲界特有的烦恼，色界的话它已经是喜乐了，它不会有嗔恨心的。所以我们你要达定法，虽然说这打坐啦各方面持戒清净都要，但是呢我们障碍我们得禅定的这几个欲界特有出众的烦恼，我们要降伏。这降伏并不是说打坐的那个时候才降伏，平常就要慢慢远离了。对于欲贪还有嗔恨心，所以嗔恨心特别强的人哦，他事实上内心经常涌动，不容易得定。平常散乱心太重的，不容易专注的，那当然更不容易得定。所以这里会谈到你要得定，那需要离五欲五盖。什么是五欲呢？在200页倒数第二行，在阿含经里面经常在讲说，我们要修禅定，要离欲恶不善法啊，经常讲欲恶不善法。那什么欲呢？欲就是五欲啊，恶不善法就是五盖。那五欲是什么？就是色声香味触啊，好看的、好听的啊，好的味道啦，这是诱惑人心啊，贪着追求的物欲。那么什么是五盖呢？在201页最后一段贪欲盖。所谓盖就是说蒙蔽啦，蒙蔽你那个清明的心不能够明白这是五盖。那哪五盖呢？是贪欲、嗔恚。这贪欲就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性欲啦、食欲啊、睡欲等等的。嗔是一个重要的欲界的烦恼啊。再来昏沉睡眠、睡欲啊，类似这些啊，调举恶作啊，这是心理容易散乱。一个是昏沉睡眠，一个是散乱恶作啊，最后是疑啊。那么恶作这里面在201页倒数第二行啊，有做一个解释。调举跟恶作，调举是心性的向上飞扬，就是不安稳了那恶作呢是追悔，就想到过去的亲属国土追忆起过去的事情，我乱想三思而引起这些就是恶作追悔。好，再来202页，就接着简单提到在三乘共法里面阿含经也经常提的经常修的法门，除了二甘露门，第一个是不净观，第二个叫做熟悉观，或者称为持习念这二甘露门。然后203页的这个颂依此而摄心，摄心得正定，能发真慧者，佛说有七一。这有提到七一定，那什么是七一定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讲义38页，我讲各位够一下这四禅八定里面可以引发无漏慧的一共有九项第一个是初禅的位置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初禅的根本定再来中间定，这初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定在第二禅的根本定，在第三禅的根本定， 还有第四层的根本定，再来空无边处的根本定，事无边处的根本定，无所有处的根本定，就是这九个。各位算一下有没有九个？九个啊、哦！如果你少一个就不对了，多一个也不对啊、哦。这九个。那我们在课本《成佛之道》说203页哈、哦，说能发真慧，就是能够引发这无漏慧。佛说有七一，这次主要是讲七一定。所谓的七一是什么呢？就是扣掉初禅的位置，这七一定啊、哦。说我们称呼知道这一的七，从根本定这边来说有七个，就除了最上面想微微想，那么位置定跟中间定呢，也都是融次在初禅合在一起说了啊、哦，就说七一定。分开来说的话，应该有九项。好，有关这方面，我们待会儿再来补充说明。我们先休息一下。